好，我们今天讲撒母耳记上一到二十三章。那这个撒母耳记啊，主要在讲三个人的故事啊，也有人讲说是四个人的故事，不，基本上是三个人的故事，就是撒母耳跟扫罗和大卫。那如果你硬要加一个，就变以利家啊，以利那个大祭司这样。所以撒母耳呢是啊以色列人最后一位士师，那扫罗呢是第一个王。大卫呢是第二个王，啊，第二个王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当然我们在查的时候也来了解为什么他叫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都知道大卫后半生的那个结局啊不是很好，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今天读一到二十三章呢，第一到第七章主要是讲撒母耳，就是从以利讲到撒母耳啊，做一个段落。第八章到第十五章呢，主要就讲扫罗啊，从撒母耳就讲到扫罗，从十六到三十一章就讲大卫啊，就从扫罗一直讲到大卫。那你也可以把撒母耳记想成说，他是在讲领袖的历史故事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对不对？那你就看见说，从整个故事的啊发展跟架构来看哈。领袖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圣洁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领袖在神面前没有过圣洁生活的话，领袖犯罪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影响到他其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啊等等。那领袖如果犯罪就带来有罪的报应，对不对？哈，领袖犯罪也带来天灾人祸强敌。所以呢，一个领袖的人格品格信心的建立呢，就看见说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呢，主要是在讲大卫的建立。因为虽然也有撒母耳，但是啊形容的不多啊，那一下子就从小孩变大人了啊。讲扫罗也讲的不多啊，所以主要呢都在讲大卫的品格建造。那当然也讲到说犯罪啊不合格领袖的结局，那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利家的两个儿子，那扫罗也是哈，大卫后来也是。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哈拿生撒母耳啊，哈拿生撒母耳就归神，归给神做拿细耳人，对不对？然后呢撒母耳就在啊以色列人做祭司，对不对？啊，撒母耳是哪里人啊？哪一个支派啊？以法莲支派。怎么以法莲支派变成这个祭司去了？啊啊，这个大嫂不敢讲话。啊，以法莲支派呢，因为他是撒母耳归给神做拿细耳人，所以我们就说归算到立位系统去了。那啊，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呢？对人的影响有什么？你就看第二章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就看到说，以利这两个儿子啊，看到有好吃的肉啊，就拿叉子拿走了；看到漂亮的女人呢，啊，就乱来。所以呢，二章十七节说，那这两个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他说，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翻译说，他们就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啊，这就是说使人怎么样远离神，使人不喜欢这个信仰。啊，这个我们也想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光景啊，我们如果也是做那个绊倒人的人呢，我们也是使人不想再来教会，对不对？啊，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有没有？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呢，耶稣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最好把这个绊倒人的人怎么样呢？啊，脖子挂个大石头，自己去跳海算了。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最好是不要做这样的人。那有人就来跟他的爸爸以利呢，就回应说：“哎呀，你这两个儿子这样子啊，啊，有这些恶行啊，就一直讲一直讲。”那以利怎么做呢？做父亲的，做家长的，那就去劝他的儿子啊，他儿子听不听啊？当然不听嘛，齁，所以我们晓得说，趁孩子小肯受教的时候，好好用神的话教他嘛。孩子长大了就不听你的教导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我们都了解做父母的心是这样。那因为以利这样子，他两个儿子做这个恶行，所以呢，神就预言以利家将来的结局啊。 那在二章二十七节呢，就有一个神人来见以利啊，来见以利。所以从这个神人对以利讲的话呢，我们才比较了解说到底以利怎么样啊教养他的孩子啊。二章二十九节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那我们就明白说哦，原来问题出在哪里？他比较尊重儿子啊，比较不尊重神嘛。所以二章三十节就讲什么？他说啊，因此耶和华说哈。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嘛。所以日子将到，我就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等等等之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做人，我们对神看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其实我们对人也是一样。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天国子民的一个生活规范有没有？一开始讲到八福，然后讲到等等等生活规范，然后到了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做一个小结论啊。记得那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的小结论是什么啊？小结论就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这句话很好嘛，就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待他，因此呢我就赢得尊敬，因为我对别人尊敬嘛，对不对啊？好，那以利呢就因为失职，所以呢儿子的恶行，所以就造成一个结果。在第三章第一节呢，他就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神的话就很少来到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我们就明白是人的罪呢就阻挡了神的话语，人的罪阻挡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啊，当啊所罗门的时代呢，在耶和华就对所罗门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啊，请你啊看一下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因为这也是一处很有名的经文啊，这是神告诉所罗门的。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神很清楚地告诉所罗门，他说：“你是我名下的子民，如果你们自卑谦卑哈，谦卑祷告，你转回寻求我的面，啊，我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你记得我在上一次讲到，在整个历史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神学观念呢，就是悔改归向神。啊，有没有记得这个悔改归向神呢？那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也是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他说：“你要转离你的恶行，悔改，然后呢，你要归向神啊，寻求我的面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常常用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哈。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谦卑祷告，我愿意悔改，转离我的恶行，求你赦免我。那神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产业，地就是产业嘛哈。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有个神人来见以利，给他们一些警告。第二个呢，就是借着撒母耳给以利家做的警告，啊，就是在第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啊，神三次呼召撒母耳，那到第三次呢，撒母耳终于学会了啊，以利教他的，他就说仆人静听，那么就得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他什么呢？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耳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要行的事情啊，是很大大的，会震惊以色列人。耳鸣就是你听到很大的声音，你耳朵就怎么样？好好被震动到了嘛，哈。所以呢，这个叫做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大声震动。啊，这个指着说。以利家要发生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要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必定要应验，要永远降罚在他们家啊！因为以利你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那就是你不禁止他们啊，你不禁止他们。那给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提醒，当我们儿女长大了，我们都不知道完全知道说我们的儿女长大以后外面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做父母的啊，就想说，那他们长大以后是否敬畏神啊？是否跟随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个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可是我们做父母一生的责任就是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就说盼望每一个儿女，他们啊，在我们教会 啊，受洗，现在今年又是有12个人要受洗，他们教会受洗长大离开以后啊，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啊，像一生能够敬畏神跟随主。那也想到说在约伯记有没有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啊，约伯的儿子开完 party 以后呢啊，约伯就为儿子献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离弃了神啊，这是给我们很好的警惕，对不对？这是我们做父母不要忘记。那我请问，这个以神在以色列当中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什么事让他耳鸣啊？那什么事发生了让他耳鸣？原来呢，就是第四章十一节说的，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算不算大事啊？非常天大的事情哈、啊！因为那个古时候哈、啊，那么那个年代啊，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对不对？打输的那一国代表他的神比较差，所以他打输嘛。好，所以呢，他好约柜被掳走了，代表这个耶和华不行啊，所以约柜被掳走了。那结果被掳到那个大滚的神庙，就放在神庙里面呢。啊，这个第二天起来发现这个神庙怎么样倒下来，头也断了，手脚也断了哈、啊，就证明说今天呢、啊、是神让以色列人打败，不是我这个神比不上你们这个大滚的神啊。然后呢，这个咒诅就临到这个非利士人，每个人都生痔疮啊。所以呢，他们不得不自动呢就把这个约柜送回附带啊，送一堆金子当礼物啊。那当啊以利呢听到了这件坏消息，使以色列人耳鸣的事情呢，就摔倒死了。他总共做40年。那个时候，以利的媳妇啊，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叫做荣耀离开以色列啊，荣耀离开以色列。那你记得说？啊，在读到以西结书有没有也讲到有一次啊，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有没有啊，就是说神的荣耀从至圣所离开来到东门，再从东门去到橄榄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去以色列呢，我们就去橄榄山参观，然后导游就讲啊，说以色列人躺下来的坟墓哈脚朝哪一边？脚朝东边，这样一站起来就看到神的荣耀嘛。你要是脚朝西边，一站起来脸是靠着西边，他要转来转去说东边到在哪一边呢、啊？所以呢，那个橄榄山的坟墓都是脚朝东边，所以呢，他们一复活一站起来，哦，就看到东边东方，所以要从东方而回来，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坟墓都这样安排。OK。好，后来呢，这个约柜呢就自动回到了基列耶林啊，就留在亚比拿达家中超过20年。七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他说过了20年啊，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你读到这里有没有想到说哈、啊，学好要很久啊，变坏只在一瞬之间呢、啊？但是要20年以色列人呢才会倾向耶和华，哇，给我们的警惕，我们真的是不要随便变坏啊。好，再来，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撒母耳的成长。撒母耳的成长在二章十一节说，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啊。你请你看二章十一节啊，二章十一节就讲说这个啊，以利加拿呢回家了，回到拉玛去，就把撒母耳留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常常注意上下节、上下经文的对比。十一节说孩子留在神那边敬奉耶和华，下一节就说那两个坏孩子呢不认识神啊，这是不是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小孩子留在那边侍奉耶和华，另外呢两个坏孩子不认识神，哇，这个我们常常读啊，就可以用这种对比来给我们提醒啊，给我们提醒。所以撒母耳呢就在以利的管教下面啊，那我想以利管教撒母耳是不是跟他管教两个孩子的方式一样啊，我们也不知道。那他又有两个坏孩子在旁边啊做模范耳濡目染的环境里面，哇，撒母耳不会变坏、欸、啊，只能说神的拣选跟保守啊，啊，对不对？同样的环境长大，撒母耳没有变坏。那三章十九节呢就直接跳到撒母耳长大了，然后这一节经文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 话一句都不漏空，那这个就证明说撒母耳是要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以色列人的祭司的一个啊印证嘛，哈，所以以色列人呢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就在三章二十节，所以神同在通常就代表这个仆人是在做他们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这样子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说受到神呼召回应，然后撒母耳说仆人静听，即使这个外在环境看起来很差，因为他在这种外在环境成长的，你要想，你不要想说撒母耳是在一个啊这个很好的环境成长，他是在一个环境很糟糕的啊这个祭司都乱搞的这种环境里面，看起来整个对撒母耳来讲看起来是整个信仰是在走下坡的，整个信仰好像快要破产了，而且呢约柜也被掳走了。然后进入第七章，他说撒母耳仍然专心跟随耶和华，啊，所以呢有神的呼召就很不一样，对不对？有神的拣选跟呼召，这个仆人走出来的路就不一样。那我就想到呢啊，黄礼文在啊上个礼拜天呢跟我说他长期去 Goldsboro 做宣教服事的事情，他都是星期天下午啊一吃完午饭就开车去 Goldsboro。 Goldsboro 呢有火鸡场火鸡工厂，那有人就是排队等移民哈，然后就到火鸡工厂工作满365天就可以拿到绿卡，然后中介公司安排的。所以呢黄礼文就长期去 Goldsboro 做宣教服事，那去一个半小时回来一个半小时，他说我这一次去只有两个人啊，两个人呢，我说怎么样啊，不会不会，那两个人也不会浪费时间啊，这就是神的呼召嘛。他说神的呼召，然后他去那边就是两个人，他所做的他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的服事是在侍奉神，不是在侍奉人。那当他带着这样的心智去服事，只有看到两个人，这也是可以哈。所以牧师看到所有的会众都睡着了，讲到时候都睡着了，他没关系，我们想说我在侍奉神。啊，那乡村的传道人呢、啊？那一整个他的一生都埋在乡村教会里面，每天都是老弱妇孺来这个听牧师讲道，然后每个人都点头，一直点头啊。那这个牧会三四十年，大概也就是这样子。那要能够不灰心，真的是要很大的这个啊耐心跟忍耐哈。只有神来的呼召才能够看到的说啊，就是说。主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个忠心啊，对神那个忠心啊，所以呢，特别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日久见人心啊，路遥见马力啊，所以呢，好，我们就晓得说 ，performance report 是神来打，不是自己做一个自我评估啊，做出来的报告啊，对不对，秘书啊？所以呢，我们就啊，这也是自我鼓励了哈。我需要常常自我鼓励，自己提醒自己。啊，我们想到说，众人都是神的子民，要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也很喜欢诗篇27:13哈、啊。诗篇27:13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典，就早已丧胆了。”啊，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典，就早已丧胆了。所以呢。27:14就告诉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讲两遍哈。然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哈。给每一位弟兄姐妹鼓励，包括在网上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在这一点上常常被鼓励哈，因为确实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你说耶稣下个礼拜就来了啊，那肯定我们就开始预备到下个礼拜预备妥当。可是呢，耶稣啊。过了10年也没来，过了50年也没来啊！这个你看写雅各书哈，那些人雅各书是主耶稣那个时候30年，主耶稣死后30年嘛，他等了30年还没来，他们就已经在讨论这个耐心跟忍耐的问题了啊！所以呢，我们晓得说这一件事情是啊，要在长期等待当中要有忠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信心的试炼。好，所以到了第七章，撒母耳就领军打败非利士人，领军打败非利士人。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惧怕非利士人的，因为非利士人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 那以色列人等于是一群乌合之众，又没有兵器的人啊，所以他们看到非利士人其实是害怕的。所以九节呢，七章九节他就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应允啊，就应允。那后来呢，他们就在啊，撒母耳就在啊，以米斯巴跟善的中间呢立了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叫什么啊？叫以便以谢，对不对？以便以谢呢，这圣经说叫做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其实以便以谢呢，英文叫做 Stone of Help。中文就翻成受助之石，为什么这样翻呢？因为原来以便哈，它的希伯来文叫做 aban， 然后呢，帮助第二个以谢呢是帮助加啊定冠词 ha ezer， 所以 aban ha ezer 就是以便以谢的意思，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呢，这叫做受助之石 stone of help。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立一个石头啊，不是叫你真正立一个石头哈、啊，在你的经历当中立一块神帮助你的石头啊，到如今神都帮助你。好，完了第七章以后，第八章就进入扫罗的故事。那因为第八章三节，撒母耳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贪财受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所以呢，以色列的长老就跑来跟撒母耳说：“哎，撒母耳，你老了，儿子也不行，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啊！我们希望怎么样？像我们旁边这些国家一样，你看旁边这些国家多强盛啊！啊，就我们这样不行，所以我们要立一个王，那我们可以跟他一样。”那撒母耳就去跟神报告啊，神就告诉他说：“第七节，他说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耶和华，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我们都晓得。那我们来看这个背景，立王的背景，以色列人立王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是从啊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来的，因为在那个地方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立一个王，所以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他就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啊，这个时候从亚伯拉罕那里要出来一个王。然后在第49章第10节呢，就是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雅各对他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孩子的祝福。那第十节是对犹大的祝福，就说归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平安者，万民都必归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王由犹大支派出来啊，我们都晓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以色列历史哈，从这一个第八章开始就进入一个国度的神学观里面啊。我们常读圣经，我们要注意说他现在在强调哪一种神学观，他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国度的神学观。一个国度的神学观呢，就包含四个元素或四个要素。第一个呢，君王啊，国度一定要有个君王。第二个呢，要有人民啊。第三呢，要有土地。第四呢，要有统治权。所以君王统治人民，君王统治土地，人民呢服从君王的统治权。好，那就看到地上的国度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对不对？但是呢，就看见这些四个元素都没有被满足啊，因为啊中间有很多的人败坏的问题。所以呢，就看到这个属灵国度永远的君王，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的，这个其实是在指那个属灵的国度。那就像主导文六章啊，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就是一个国度观的一个经文，对不对？这个国在这个地上开始，好，土地嘛，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代表这个统治权行在这个地上嘛，哈，代表人民就在这里面，所以就包含一个国度观的四个要素：有君王，有人民，有土地，有统治权。那耶稣，主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讲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就开始讲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福音派呢，通常都是接受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种 model， 就是已然未然，就是这个国度，神的国度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进入人间，但是呢，这个国度没有完全实现。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就知道，所以这个国度的完全实现呢，是要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还没有完全成功。这就是啊，我们福音派的神学家，我们一般通常都接受的这种观念啊， 这也是我所相信的一个啊神国的观念。好，再来看到撒母耳记那第八章，就讲到这个利王，对不对？因为撒母的儿子不成才嘛。那这个利王其实并不是神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的心意啊，这个时候呢，只不过是啊应以色列人的要求，所以不是原来神应许要立王的时间表，因为那个地方是在讲耶稣的啊做永远的王的事情。好，所以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呢，有讲到立王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撒母耳记在第八章要讲立王的事情，其实是按照生命记十七章那种神预料中的事情。所以呢，神预料中的事情就是说，到了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就是你进入了迦南地，神赐给你的地，那你们如果说啊，以色列人如果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那有两个条件哦。神就说，好吧，你既然要立王，那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立神所拣选的。第二个呢，十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生命记哈，他说做王须知啊，做王呢有什么规矩？做王有几个规矩？他说你要满足这个规矩哈，你这个王位才可以年长日久，年长日久。那做王的规矩是什么？第一个呢，不可搜刮钱财啊，不可集中权力；第二呢，不可好女色，就是你不可多立嫔妃啊；第三呢，你要有责任服从，你要顺服神的命令啊。第四呢，你就要抄写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啊，就代表说，虽然我是应你们的要求来拣选一个人做你们的王，但是呢，事实上我还是你们的君王，所以你们要做王的人呢，要平生诵读所自己所抄写的律法书来遵行，来治理你的王国。好，这就是立王的背景。OK，那么再往回去看一下立王的历史发展，其实最早呢是在士师记第八章二十二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要永立基甸来统治他们啊，注意这不是神拣选的嘛哈，所以呢没有成功啊。基甸就说啊，那个以色列人就告诉基甸说，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啊，八章二十二节。八章二十三节呢，基甸就拒绝做他们的王，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那后来呢，基甸的儿子呢，在第九章士师记第九章呢，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哈，就把他所有兄弟都杀了，然后呢就在示剑做王啊，自己做王，那也不是神拣选的，所以这是人选立的，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整个事件最后就以悲剧收场。很快呢，亚比米勒没多久啊就被啊杀死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前面发生了这两件要立王的历史背景以后，第三个看到的就是扫罗。那么扫罗真的就是神所拣选的哈，神所拣选的。那神的拣选就是这样讲，在第八章六到九节，神就说回答啊，好吧，依从你们啊，依从他们。但是呢，他告诉撒母耳说，那你要警戒他们，警告他们啊，立王会有一些危险，你自己立一个王会有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在第十节一直到十八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将来要来服侍地上的王，你要交税啊，你要做差役啊，做王的奴仆。以色列人说没关系啊，很好啊，我们喜欢有一个王啊。所以第八章十九章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百姓就坚持一定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他说有王治理我们太好了，而且统领我们啊。这里面最后一句最重要，他说有王为我们征战，这个时候就代表说不相信神的能力为他们征战了。所以你想从啊，从这个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神一直为他们征战的这件事情啊，到了士师记，所有看见神为他们征战的这些长老通通死光了，后来起来那一代以色列人通通不认识神为他们做过什么大事的，他们现在说哎，立一个王，王来为我们征战啊，忘记了过去都是神的能力带领他们征战得到迦南地的。好吧，第九章呢，神就拣选扫罗作为第一个以色列王。请问扫罗是哪里人呢？
便雅悯人。
便雅悯人。 啊，那我们就想，刚才我不是讲到说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雅各对犹大的祝福是指说将来有一个王由犹大支派出来吗？那你第一个王又是神呼召应百姓要求做的，可是他是便雅悯人，又不是由犹大支派出来，好像一开始就注定这个王干不久啊，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就不是长久永远的王朝。所以因为你要这样子，你就明白在第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在讲的这个意思啊。十二节到十七节呢，基本上就是神在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求我立一个王，好吧，那我就拣选一个人做你们的王，但是我告诉你们哦，十二章十七节他说，你们呢求立王的事情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啊。所以就说今天你求要立一个王，我就立了扫罗给你做王，但是这件事是犯大罪的事情。所以这样看起来马上就知道扫罗还没犯错，这个王位其实是干不久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在第十三章哈，十三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啊，当这个扫罗啊勉强献祭以后啊，这个啊，撒母耳呢十三节来指责他说，你做了糊涂事啦，啊，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然后下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如果遵守啊，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可是不会啊，明明他的王位不会永远啊，那撒母耳这样子劝告他啊，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好像是人的话，那么就觉得，哎，这好像当中就我们看见一个冲突出现了，不是便雅悯人吗？啊，不是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呢，撒母耳你怎么这样讲话呢？就看到这当中似乎出现一个冲突，一个难题。那么神怎么可能册立扫罗做永远的王朝？他从便雅悯支派的，那我们再仔细去思考后面的那个历史书哈。特别是在第王上哈，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三节哈，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三节那个地方在讲什么故事啊？那个就是神对所罗门的警告。所罗门干什么事情去了？所罗门就是哈娶太多的老婆，然后就随从他的太太去敬拜别的神，外邦的神，所以神就警告他，他说将来啊，你的王国就分成两国，对不对？一个北国，一个南国。那北国呢是耶利波安。啊，就十个支派，他南国几个支派？一个。你看，他说将来只有一个支派。他说了，十一章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三节，将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他没有说两个支派哦，虽然是便雅悯跟犹大支派啊，不过那时候便雅悯其实是住在犹大支派当中的啦。啊，在这里面，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就出现两次说要将一个支派留给你们，似乎呢就已经将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立为同一个支派去了。好，这是我们从后面读的时候事后诸葛亮来看说，哎，前面怎么这样写的啦。所以有一位学者叫 Patrick， 他就对这个啊，对这件事情呢，他就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就念给你听。他说，百姓曾经一度的受到警告啊，根据世俗的原则，他说照列国一样要求立王，那这件事情是罪，十二章十七节讲的。那神就容许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人来登上王位，来促成神的目的，就让这些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看见神现在是容许第一位人选仓促开始。那这个人呢，在百姓心目中是属地智慧跟勇敢的表率，因为扫罗个子长得很高大了嘛哈，然而他却不能以谦卑的态度臣服于属天的旨意与权柄下来统治百姓，因此神等一下呢就兴起另外一位能够遵行神旨意作为神代表来肩负这一项任务，那就有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名称叫做神的仆人。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个，他说一个是不合神的心意，一个是合神心意的，那差别在哪里？好，我们等一下慢慢的就从撒母耳记去了解那扫罗跟大卫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做王啊，做王有一个程序，就是被拣选，然后就受膏油，然后神的灵就降下 好，这就是一个做王的程序。那接下来很快的，扫罗一做王呢，就背弃啊，就背弃为王。那什么原因呢？啊，什么原因背弃为王呢？第一个原因呢，在13章6-23节，啊，扫罗自行献上燔祭，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等了7天，撒母耳还没来，对不对？那百姓就离开撒母耳散去了，就好像我们啊，古时候作战哈。这个两军作战，攻心为上嘛，军心涣散呢，你大概就打不下去了。所以他看到百姓都走了，不如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嘛。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因为他害怕人走了，先知也没来，那神在哪里？啊，这个信心的操练。然后呢，13章14节呢，撒母耳就指责他，那因这个事情就失去王位，我看起来哇，光一个献祭的问题，王位就不保，实在是太过厉害。你有没有其他还没有说的理由呢？好，我们就继续的往下看。好，14章24节的地方，这个扫罗啊，做了一个没有智慧的命令啊，他叫百姓起誓，他说不要吃东西。你要打完仗才能够吃东西，是不是当时的风俗习惯还是怎么样？可是呢，请你看14章23节啊，14章23节写什么？他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啊。哎，一直战到伯亚文，那下面呢是24章说扫罗叫百姓起誓。那么在中文圣经有一句话没有翻译出来，希伯来文圣经有。英文圣经也有，在扫罗叫百姓起誓以前，有一句话叫做那日以色列人危急窘迫，所以呢叫百姓起誓啊，这句话没有翻出来啊。那这句话一翻出来跟上下文又有点冲突，那前面不是神已经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嘛，那怎么会以色列人是危急窘迫呢？所以从希伯来文的啊文法跟啊这个去了解啊，那么依照74译本啊，74译本啊，我每次变成 74， 其实不是哈，74译本啊的翻译呢，他说那一天扫罗犯了一个大错误，而不是以色列人危机窘迫，所以这样来翻译那一句话呢，就比较符合上下文。扫罗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大错误带来的结果就是呢，第一，他儿子约拿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蜂蜜，因此成了被咒诅的人，因为叫百姓起誓嘛，你们吃的人就被咒诅。第二呢，他害百姓呢肚子饿到不行，然后杀牛杀羊就吃带血的肉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命令带来的结果，就让我们想起耶佛他的故事啊，这个他说我回家谁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就马上杀掉。那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誓言，就害死他的女儿啊，耶佛他。好，15章，那么就开始扫罗攻打亚玛利人啊。那这里面发生的问题呢，就是扫罗没有完全照神的命令来杀尽一切，对不对？所以15章9节呢，就讲说。扫罗怜惜雅甲，然后呢把上好的牛羊一切美物留下，就把下贱瘦肉的尽都杀了。他这种违背命令的做法就很像是打耶利哥城的那位亚干一样啊。那扫罗把上好的牛羊留下的目的是什么？留下的目的是什么？留下的目的呢，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在15章15节，他说我为了要带去示罗献祭的。这看起来扫罗一片好心，对不对？他说我把最好留下来去献祭，对不对？啊，撒母耳怎么跟他讲？啊，撒母耳就跟他讲这一句是很有名的话嘛，15章22节23节嘛，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对不对？啊，他就说你不需要把这个最好的牛羊留下来献给我， 他说最要的，我跟你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忠心，你的忠心就是表达在你的听命顺从上面。 OK， 在新约圣经有没有讲这句话？
哦，有，
是这样的。好，新约圣经也有哈，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的祸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的祸是什么？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呢，主耶稣这段话是说，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更重的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那不可不行的是什么？当献上十分之一。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不是说哦，我来教会参加敬拜，我也奉献了，我回家拜拜走了，然后我信主的那个新生命品格啊，我就没有被操练，然后我就这样子每个礼拜做 church goer。 那你没有做到一个听命服从的这个部分，你献上的祭神也不喜悦。神要的是我们不是献祭，神要的是我们那个忠心。忠心就怎么样？忠心也是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他说你要做忠心管家的仆人，对不对？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忠心呢？啊，彼得前书他说神将恩赐给我们，叫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代表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我们表达忠心的一部分。那我们透过服事，然后就会头碰头，就有冲突，对不对？有冲突就是品格锻炼塑造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秘书在暗笑。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怎么样在服事上能够操练有新生命品格的啊一个条件。那你晓得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啊？神向我们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哪里的经文？6章8节。生命记也有啊，生命记也写说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讲两次啊，啊，差不多一样了哈。好，这个就是扫罗犯的罪，对不对啊？所以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就明白，其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啊比较重要的。那这里面15章11节哈，15章11节，神说我后悔了立扫罗为王。 OK， 15章29节又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非世人绝不后悔。这两节经文读起来有没有冲突啊？很冲突哈。这边一下子说我后悔了立扫罗为王，那又说我是啊这个天下的大能者，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后悔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到底怎么解释的啊，这个非常的关键，不然你就看不懂，每次读圣经读到这里你就卡住了。所以呢，我就去看原文圣经啊，他说这个后悔原文的意思哈，是喘气，喘一口气啊。这个喘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失望透顶之下的喘气啊，失望透顶之下的喘气。好，举个例子哈，假设呢，就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就说哎呀，我对你原有很大的盼望，但你的表现太让我失望了，然后我就啊喘一口气，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做后悔啊。所以呢，神的意思就是说，扫罗，我对你有很大的盼望，但你的表现太让我失望了啊，所以后悔就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15章11节跟29节的意思。那扫罗的认罪呢有两次啊，在24节他第一次认罪，在30节他也第二次认罪，对不对？但是两次的认罪怎么都没有被接受啊？不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悔改认罪神就必接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吗？刚才不是讲历代志下第7章吗？啊，所以我们就来看24节跟30节后面的上下文，其实下面的经文，当他两次认罪的时候啊，都要求撒母耳与他同去，回到以色列的地方。那你要求这个先知撒母耳跟你回去是什么目的呢？啊，原来我们就看到在30节的地方，他说：“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哦，原来呢，他的认罪是这个目的啊， 啊，他请撒母耳跟我回去，所以呢，我可以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尊重有面子，就让我们怀疑说他认罪的原因哈，只是想保留他的王位，啊，看起来就是像这个原因，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认罪要真的搞清楚，我们在对谁认罪啊？我们要知道认罪的对象，我们知道我们认罪的原因和动机。啊，不是认罪，是认别人的罪啊！每次都叫别人要悔改啊，是认自己的罪，是自己要悔改啊。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呢，十五章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十六章啊，就开始讲大卫的事情。所以呢，因为撒母耳呢被弃以后呢，就啊，神就差遣撒母耳去啊拣选大卫。啊，高利大卫，啊，有名的经文就是十六章第七节，因为耶和华看人哈，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那这里又出现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十六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一个对比。十六章十三节，大卫被高以后呢，他就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十四节说什么？啊，是不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被高了一个，就是说王被高被拣选了，另外一个王怎么样？被遗弃了，被弃掉，不要了，不要你了。所以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那恶魔就等于说像那个邪灵啊，说谎言的灵啊，其实都是啊 under 神的一个权柄之下的，所有即使是这些恶灵也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你应该可以想到约伯记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啊？约伯记的故事。所以因为恶魔进入扫罗以后，就创造了大卫入宫的机会啊，大卫就有机会被选入宫嘛啊，就因为他需要找一个人弹琴来赶走恶魔，他就听说耶西的儿子很会弹琴啊，就所以哎，学弹琴不错哈。好，那十六章十八节就介绍大卫的五个特征啊，五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就是善于弹琴啊，第二个特征就是大有勇敢的战士，第三个特征就是说话合宜，第四个特征就是容貌俊美。第五个特征最重要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就是介绍一个啊，这个未来的以色列人的大君王啊，大卫，用这个五个条件来介绍他。所以到了十七章呢，就开始讲到大卫打败哥利亚的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起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啊，虽然每天都是在旅游，然后神学院老师这个导游一直跟我们讲以色列的故事，到我们到了最后一天，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基民堂。基民堂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攻击教了，就在那边盖一座教堂，叫做基民堂啊。然后呢，我们就在基民堂开始考试啊，考过才有学分啊，考不过没有学分。啊，就发了一堆考题给你，大家写。哎呀，这个做牧师传道人考不及格实在太难看了，所以考试压力特别大。啊，这个其中一个题目就问你：大卫在哪里打败哥利亚？你们答不出来，你们不是有读圣经吗？在十七章第二节，叫以拉谷之役。所以下次你们去考试啊，记得考过啊。以拉谷之役 ，OK， 一战成名啊！我现在讲完，你都记得啊？大卫在以拉谷打败哥利亚 ，OK。下次有人问，你可以回答出来。好，那大卫呢，就对非利士人说啊，十七章四十五节，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旗，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哎，这里。然后四十七节又说，我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成败全在乎耶和华啊，这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到这一段话其实呢是要来对比当初在八章二十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他说哎，你要立一个王来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你看扫罗的啊，大卫的心态是什么？ 他说这个征战不是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你们的，征战不是我来征战，征战是我要靠耶和华来征战。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即使是要立大卫做王，但是大卫是尊神为大，他说我是靠神的力量来征战，不是我来为你们征战啊。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示范啊，很重要的一个示范。好，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打赢了哥利亚啊，17章54节58节，扫罗就一直追问说大卫是谁的儿子。他们想起16章不是说这是耶西的儿子叫大卫进来入宫弹琴吗？那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啊，大概小兵那也不太需要去记得他爸爸叫耶西。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要去一直问是谁的儿子呢？是要辨认说这个人是不是勇士的后代啊，他家里面有没有更多的兄弟啊，所以呢招聚一群啊勇士们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也不知道啊。原来呢，那个时候的人辨认一个人的方式都是说某某人的儿子啊，耶西的儿子大卫啊，就像我们讲到加勒的时候都讲什么基尼喜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啊，那个时候介绍人就是这样。那我不晓得叶寿恩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不然我就说哈、啊、什么什么叶先生的儿子叶寿恩啊，啊，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介绍。那其实呢是在啊17章25节啊17章25节，因为那个时候说有人把哥利亚打败的话呢，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儿女儿给他为妻。啊，最重要是免他附加纳粮当差，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是谁的爸爸，那就要免他附加纳粮当妻哈。所以很可能这就是原因之一，所以用了几节的经文一直问说大卫的爸爸是谁啊，是谁家的儿子。好，再来从18章就开始进入什么，进入这个要杀大卫，扫罗要杀大卫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嫉妒，对不对？嫉妒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第八节说，扫罗不喜悦，只剩王位没有给他。哎呀，真相大白的时候，扫罗就大吃一惊，因为王位本来就是大卫的啊。然后第九节就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那怒视叫做嫉妒的眼光哈，有没有嫉妒的眼光？看到人家带一个名牌包包，那个眼睛都快跳出来了。有人说是红眼啊，红眼啊，看到这个啊，眼睛都变红了，叫嫉妒的眼光。18章呢，12节就说扫罗惧怕大卫。那希伯来文的写法的不太一样哈，他说这个扫罗惧怕大卫，这个第一个字惧怕是一般的怕。一般般啊，一般的怕，还不是那样的怕。到了15节，这个怕呢，就甚怕他。那这个怕呢，就带有一个震撼性的恐惧了。所以这个怕的强度比较强一点了。啊，到了29节，就说就更怕大卫。所以他怕大卫的那个内心的情景呢，越来越强烈了。所以你要明白，当他用这些词语的时候呢，那个怕的程度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他越来越想要把大卫杀掉。你就明白哈，所以越来越想要把大卫杀掉。那扫罗就做什么事要来杀大卫呢？啊，18章11节，扫罗就拿枪刺大卫2次，大卫就躲了2次。17节。扫罗就出美人计，要借刀杀人，叫他去啊杀一堆非利士人，就把女儿嫁给他。结果呢啊，美人计失败，反而大卫的名被人尊重，就更赢得以色列人的爱戴。好，19章1节，就指示臣仆去杀大卫。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约拿单就劝阻扫罗不要去做这个事。19章10节，扫罗又用枪要来刺透大卫。大卫当夜逃走，扫罗就派人追杀。到了18节，大卫就一直逃到撒母耳家去，不得已就把事情告诉撒母耳啊。就那撒母耳大概也没有办法帮助啊大卫啊，所以大卫又继续的逃走，继续的20章就继续的逃避扫罗的追杀啊。这个20章就看见约拿单的友情怎么样设法营救大卫。那这个20章33节呢，变成扫罗拿枪要刺儿子约拿单啊。我们看到这里只能说 他 crazy 了，
嗯
啊，这个做爸爸已经疯了啊，我们只能这样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说啊，那已经嫉妒到这种程度，害怕到这种程度，已经 go crazy 了。好，二十一章就讲到大卫逃到祭司亚比米勒家，结果连累他全家被杀。继续的二十一章第十节，逃到加特王雅吉的地方，在那边装疯卖傻，口水流满了两个胡，流满了胡子。啊，二十二章逃到亚南洞，收编了400个社会边缘人士，乌合之众，有受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然后住在摩押王那里。那二十二章呢，就讲到有个以东人多益告密，就害死祭司亚比米勒全家，只有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的地方。好，到了二十三章，大卫就在基伊拉打败了非利士人，扫罗又继续的追到基伊拉，大卫又继续的逃走。啊，二十三章十四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然后呢，扫罗就天天寻找大卫，然后天天找也找不到，因为神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时间表还没到，神的时间表还没到。好，二十三章十七节，约拿丹就告诉大卫，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啊，这个时候真相大白了，他说我父扫罗也知道了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你将来就是以色列的王了。好，那二十三章就到此结束，然后下个星期呢，我们继续下文分晓，就是二十四章开始。那今天有一个题目给你带回家，问题请你想一想哈，请你想一想哈，带回家想一想，下礼拜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大卫，如果你是大卫，已经被撒母耳高为以色列王，你已经知道你将来是以色列人的王啊，然后你又杀死哥利亚是民族英雄啊，你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好名声，扫罗又好像疯掉了 go crazy 了，如果你是大卫，你为什么一直逃跑不起来反抗大啊扫罗？如果你是大卫，为什么一直逃跑不起来对抗扫罗？师出有名，揭竿取义，取而代之，以正名声吗？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王朝替换的一个原则吗？啊，为什么一再的忍受忍受，一再的装疯卖傻，受尽羞辱，吃尽苦头，到处跑跑跑跑，天天在旷野里面跑，你就直接把扫罗就取而代之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如果你是大卫的话，神已经拣选你，高你做王了， OK， 你又是民族英雄，又这么多人的拥戴你，为什么你不这样做？